翻开历史古卷，在尘封的文字里面究竟都有些什么？重要的大时代，每一种念头的闪过都汇聚成一段传奇。传奇，乘坐时光，走读大历史。
姜还是老的辣，利益基凭借着他的三寸不烂之舌，在刘邦面前屡建奇功。战略要地陈留，因他的出谋策划轻松拿下，为沛公西征解除了后顾之忧。力量大增、扬眉吐气的刘邦军队还会获得怎样的胜利？这样的幸运会一直追随着刘邦吗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三月，刘邦继续向西挺进，他在开封的西边又打了一场胜仗。四月，夏天来了，刘邦突然南下攻击颍川，颍川就在今天的河南省禹州市。在禹州啊，他做了一件让人跌破眼镜的事情，屠城。春末夏初，在忽冷忽热的天气影响下，心情不爽也是正常，但是心情再不好也不能屠城啊。刘邦这到底是怎么了？屠城这件事，说小了是人口问题，说大了就是政治问题。当初楚怀王之所以让刘邦独自西进，就是相信他忠厚老实。如今满城的人被他杀光了，这个举动无疑是主动告诉世人，刘邦根本就不是什么仁义之师，明摆着是一匹披着羊皮的狼。他杀都杀了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乱世啊，谁不是靠杀人起家的？我刘邦这次放弃西进，转而南攻，不也是为了张良好吗？血洗禹州，真的只是为了救张良吗？这理由也太不充分了吧。不过这场战争让久不重逢的刘邦、张良有了一次见面的机会。刘邦问张良：“兄弟啊，你过得好不好啊？”张良无语地摇摇头：“如果我过得好的话，还用得着您大老远跑来救命吗？”刘邦又问：“哎，看你跟韩王成被打成这样，哎呀，哥都心疼了，你还是回来跟我混吧，跟我混呢，有肉吃。”张良长叹一声：“哎，我如果走了，丢下韩王成一个人，那他怎么办呢？”刘邦说：“你怎么总对韩王成这么念念不忘呢？”张良说：“一旦为臣，终身卖命，这是人之常情啊。”刘邦说：“难得见到你如此忠孝之臣，那我再给你点兵，回去抢老家的地盘，成全你一片忠义之心。无论什么时候，请你记住，有困难找我刘三儿。”面对刘邦发自肺腑的感言，张良感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，世态冷暖。张良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率军杀回韩国，早日完成韩国的统一，以此来报答沛公的知遇之恩。张良前脚刚走，刘邦就收到一个不怎么好的消息，有人想抢在他前面进入咸阳。真是吃了豹子胆了，谁竟然敢抢我刘三儿的生意来了？刘邦赶紧派人打听，原来远道而来要和刘邦抢咸阳的不是项羽军，而是赵王歇手下一个小瘪三儿。说来奇怪呀，当时项羽刚刚打败了王离，赵王歇也是刚刚摆脱了围城，但是章邯还有20几万虎视眈眈的军队看着赵国呢。这赵军不想着老家的安危，竟敢打起咸阳的主意了， 这不是欠揍吗？这个欠揍的人呢，是赵国一个不出名的将领，叫做司马昂。司马昂的进攻路线非常明确，企图顺道渡过黄河，破函谷关，然后进咸阳。想进咸阳那是想得美啊！你司马昂算个什么东西啊？把他拦住，给我狠狠的打，最好把他打回老家去。于是刘邦立即掉头向北进攻平阴，切断黄河渡口，并且在黄河边上摆开阵势。当司马昂的兵马赶到了黄河北岸，看见南岸的刘邦啊，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，这心里就凉了半截儿。他隔着黄河对刘邦喊道：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，你拦我的路干嘛？刘邦冷笑道：你要抢我的生意，我当然要拦着你了。司马昂不服：谁规定的？谁规定咸阳只能你姓刘的一个人独吞？我规定的呀，你要是不服，就上来干一下再说。司马昂说：你人多，我怎么干得过你？你知道就好了。你现在有两个选择，要么呢咱们列阵开打，要么你哪儿来哪儿去。司马昂无语了，碰上这么一个流氓加无赖，倒了八辈子的血霉了。他好不容易打到了黄河北岸，怎么能说走就走呢？于是司马昂就赖在北岸驻军观望，两军也不打也不弄，就这样站着相互看。刘邦已经没时间跟司马昂耗下去了，他叫人守住渡口，立即率军掉头攻打洛阳。
乱世纷争的年代，危如累卵的咸阳城成为了众矢之的。熟知刘邦秉性的司马昂成为刘邦西进咸阳不容忽视的阻碍，迫使刘邦不得不放慢前进的脚步。面对前有力敌后有追兵北有司马昂的紧迫局势，刘邦究竟会运用怎样的战略建制新都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攻打洛阳让刘邦是费了劲了，越打形势对他越不利，不能再打了，再打可能连裤子都被人打掉了。刘邦想来想去，只好再次忍痛放弃。就在这时，张良引兵来救刘邦。刘邦看到张良是又惊又喜呀，兄弟，你果然没忘记我呀，你这回来了呀，你可千万别走了，和我一起打咸阳去吧。兄弟们能不能一起吃香的喝辣的，那就全靠你指点了。指挥作战那是张良的特长，近来啊，刘邦满世界的打，方向都快迷失了，头脑也不够用了。他多么渴望张良能为他混沌的人生指一条明路。张良不负刘邦所望，他指出先打南阳，后破武关。武关呢，就是秦国的门户，只要一进武关就可直指咸阳。想进入咸阳，眼前的函谷关是一条捷径，可问题是函谷关呢深险牢固，俗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。如果没有绝对的兵力，那你想都不要想这事儿。考虑到这一点，张良给刘邦支了个曲线突围这招。刘邦只好舍近求远，舍近求远不全是坏事。刘邦自家的军队兵不强马不壮的，资本不雄厚，多走几段路，路上呢不但能多打掉几座城，积积人气，还可以多抢些兵马粮草，为攻打咸阳做最后的后勤保障。六月份，刘邦大破南阳，南阳守将退守宛城。 如果说南阳是一座碉堡群的话，那宛城就是一个小碉堡。大碉堡都打破了，小碉堡还算什么东西？于是刘邦为了争取早日拿下武关，决定不打宛城，直扑武关。正当刘邦准备攻打武关的时候，天才张良突然把刘邦喊住了：“沛公，且慢。”刘邦奇怪地看着张良：“您又发现什么不对劲儿了？”张良说道：“请您想想，我们如果不攻下宛城，直扑武关，前面武关人多一手，宛城秦军又从后头来袭，那是不是很危险呢？”刘邦心头一震，张良说的有道理，打，必须把宛城这座小碉堡先打下来。打宛城是对的，但是大张旗鼓的走回头路，肯定就要吓跑猎物。一个夜里，刘邦命令全军把大旗收起来，趁着夜色从另外一条小道悄悄地返回宛城。等到天亮，刘邦已经把宛城密密麻麻地围了三圈。军首先生啊，即使你有1000双翅膀，你也飞不出来了，降还是战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南阳郡守一觉醒来啊，发现外面的世界到处都是红旗，除了投降，还有更好的路子可走吗？走投无路的南阳郡守只好派人约降。事实证明，张良建议刘邦回头挑掉宛城，那是无比正确的。拿下宛城，刘邦再次向武关挺进。然而从宛城到武关，一路若干城县相连，刘邦呢也根本不用打，其他的县城纷纷投降。这就好像是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样，纷纷的跟着交兵退战。刘邦一路上把沿线的军队通通收编，全部带走，哼着小调轻松地打到了武关之外。武关之内就是传说中的帝王都，如果刘邦没记错，从他见秦始皇之后，他就再也没进过咸阳城了。咸阳城当时是地球上最繁华的大都市，它是地球上所有乡巴佬都渴望进去的伟大皇城。然而今天的刘邦可不是往日的刘三儿了，以前的刘三儿啊是乡巴佬的身份进城闲逛来的，今天的刘邦则是怀着楚怀王的承诺和伟大的梦想来征服咸阳的。
刘邦费尽周章攻破武关，终于来到了梦寐以求的咸阳城。面对近在咫尺的胜利，刘邦下一步该如何挺进？大敌当前，咸阳城内的平静让人觉得有点诡异，是秦国君臣毫无察觉，还是另有埋伏？面对强劲的对手，他们会抗争到底吗？ FM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自从章邯率军出走咸阳，城内呢一直没有停止过自杀式的政治斗争。这一系列的斗争啊，唯一的赢家就只有赵高。赵高从一个小小的宫廷奴才爬到丞相之位，靠的都是非正常的手段。这种行为我们用生物学的一个词语称其为变态。一个变态的人必然有一颗变态的心，一颗变态的心必然会酝酿一个变态的梦。赵高过足了丞相瘾，突发异想的又想换个工作。这个工作就是李斯一辈子都不敢想的，赵高现在居然想当皇帝了。 如果李斯还活着，听到赵高有如此胆大妄为的想法时，不知道会不会气得吐血身亡。人家李斯拜荀子学帝王之术，内修政治，外击诸侯，辅助秦皇成就帝业，功劳如此显赫，也不敢有非分之想。赵高一个太监，凭什么想当皇帝呀？但这些赵高不理会，什么功劳，什么成就，你李斯用一句话概括，那就是很傻很天真嘛。傻是因为不懂时事，不懂韬光养晦，天真是自以为功劳了得无人可以把你怎么样，但最后怎么着了，还是个家破人亡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功劳大的未必是最强的，最强的未必是活得最好的。在赵高看来，人间所有的道德和法律那都是狗屎，唯有一样东西值得我们为之奋斗，那就是权力。权力就是实力，有实力才是硬道理。你李斯读了一辈子的书，难道还不懂这个浅显的道理吗？是，权力对李斯来说就像是毒药，一不小心碰上了就会家毁人亡。权力对赵高来说却像是毒品，他吃了就像成仙得道，想做什么哎就有什么。现在秦朝已经被赵高捏在手里了，赵高为了试探手中这根权力棒的含金量，决定搞一个试验。这试验工具呢是一头鹿，试验对象就是胡亥和朝廷百官，试验地点选在皇宫里面。一切准备就绪，那就开始吧。这天呢，胡亥也难得上朝，百官齐集于朝廷之上，赵高叫人牵了一只鹿到殿上。他对胡亥说，皇上啊，我给您献一匹马，请您笑纳。胡亥一看不由得笑了，哎呀丞相，你开什么玩笑，你怎么把鹿当成马献给我了？然而赵高理直气壮地说，皇上啊，这分明就是一匹马，不信您问问各位大臣。赵高回头对百官说道，同意是马的请举手。现场一大片人举手，胡亥当场眼睛都绿了，心想，难道是因为我长期泡在阿房宫熬夜喝酒泡妞搞花了眼了？就在胡亥纳闷之时，赵高又说，同意是鹿的也请举手吧。举手的寥寥无几。好，多数人认同是马，少数人认同是鹿，那么根据举手表决的结果，只能是赵高献给胡亥的是一匹马。当时啊，如果采用无记名投票，那可能赵高这个实验基本就失败了。然而他却在光天化日之下践踏皇权，肆意捉弄，这就是赵高胆大包天，卑鄙无耻，前无古人。有没有来者咱现在不知道，我们先不管胡亥是何等弱智啊，但我们从指鹿为马这个故事推出一个道理，黑暗的民主和光明的专制一样的荒谬无耻。悲剧将继续上演，昏君胡亥在替赵高铺开了金光大道的时候，也给自己挖掘了坟墓。胡亥在金銮殿上被赵高耍弄之后，因为自己脑袋进水了，或者是被神灵蒙蔽了双眼，他百般苦闷之下，只好找来太卜来占卜。太卜对胡亥说，你啊，头眼昏花，完全是因为你春秋两季祭祀上天的时候不虔诚所致。如果您想恢复正常人的视力，那就得找地方斋戒去。你看，又是一番鬼话，但是胡亥真就搬进了上林苑斋戒。上林苑呢，是皇宫的后花园，叫胡亥这种不甘寂寞的人独自在花园里虔诚斋戒，那无异于 比登天还难。他整天无所事事，没事就在上林苑里打猎消磨时光。有一天呢，大约又是赵高有意的安排，胡亥正高兴打猎呢，他看见有个行人无意间闯入了上林苑。上林苑是皇帝斋戒的地方，哪能容外人骚扰？有人看见皇帝打猎，那胡亥偷懒这事儿不就被捅出去了吗？胡亥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一剑就把那个行人当猎物干掉了。胡亥刚杀完人，就有人跑来弹劾。这个人呢，当然也是赵高有意安排的，他呢就是赵高的女婿咸阳令颜月。有人就奇怪了，这太监呢怎么能有女儿呢？这是不是一个冒牌货呀？赵高啊，纯太监，这就是史记当中记载的。那太监也是人呢，当然也想享受这个天伦之乐，在绝子绝孙的情况下，他们只有认子为亲。太监有生理缺陷，难免心里也跟着变态，变态的太监收养的孩子自然正常不到哪儿去，所以一般的正常人呢，不会认太监当爹的。有这样的爱好，也就是冲着太监手里的权力。权力就像毒品，不是搞得你家破人亡，就是把你搞得丧心病狂。赵高的女婿颜月大约属于后面一种，他故意这样对胡亥说：哎呀，皇上啊，不知道谁杀了人，把死尸埋在上林苑了。胡亥奇怪的对颜月说道：人是我杀的，怎么了？这次就轮到赵高上来说话了。赵高对胡亥说：小亥呀，天子无故杀人，这是老天不允许的，这样鬼神不但不接受你的祭祀，而且还会给你降临灾祸，你最好远离皇宫，去别的地方祈福消灾。这什么话到赵高嘴里都变味了。胡亥又不是第一次杀人，当初杀皇家的兄弟姐妹蒙恬兄弟李斯的时候，你赵高从来不喊一声无辜，他才杀了一个行人，你赵高就替他来伸冤，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呢？胡亥真郁闷了，前两天指鹿为马，这两天又人兽不分，神志错乱的还不是一般的严重呢。改过自新，那就只好再次装模作样的去斋戒祷告了。
在指鹿为马、黑白颠倒的时代，宦官当权成为了当下的风气。赵高政变急不可待，杀掉秦二世成为了迟早的事。但是盲目行动必定遭到忠于秦朝的大臣们的殊死抵抗，赵高将会使用怎样的计谋取得秦王朝的统治权？昏庸无能的秦二世又将葬身何地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明天继续收听。本次节目演播陈鑫，解说张弛，编辑制作小峰，监制周宁，欢迎明天继续收听。